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天父，我们再次赞美你，谢谢你让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。我们愿意圣经打开，我们的心跟着敞开，求你透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，使我们信心不断透过你话当中不断成长跟坚定起来，好让我们能够服侍主，能够更像耶稣。我们也再次邀请圣灵今天早上运行在我们当中，做我们的头，做我们的王，让丰富教会都跟随你到底。感谢主，把这时间交托在你手中，靠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看到四世纪十一章。好，我们看到十一章，就想到十章，昨天出现了第三位叫耶和华他的这个事实出现了。耶和华他呢，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哈，他跨十章、十一章还有十二章都讲到耶和华他，那有三篇的这样的讲到他，所以他有很多的被记录下来的生平跟事迹，很多地方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哈，很多地方也是提醒我们，所以我们从这个事实里面看到这些英雄啊，都不完全，非常平凡，但是神却使用他们，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征。跟我们一样，就像以利亚一样，共同的这个平凡的特征，但神却用，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地方里面呢，整章来学习。那这章呢，总共有40节，所以我们要分为几个段落来读。好，第一段呢，我们一起来读啊，从第一节哦，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一到十一，好吗？第一到十一，备，请。
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，是基尼的儿子。耶弗他是基列所生的，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。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，就阻止耶弗他说：“你不可在我父家承受产业，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。”耶弗他就逃避他的弟兄，去住在陀伯地。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，与他一同出入。过了些日子，亚门人攻打以色列。亚门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，基列的长老到陀伯地去，要叫耶弗他回来，对耶弗他说：“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，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。”耶弗他回答基列的长老说：“从前你们不是恨我，赶逐我出离父家吗？现在你们遭遇急难，为何到我这里来呢？”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弗他说：“现在我们到你们这里是要你与我们同去与亚门人征战，你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。”耶弗他对基列的长老说：“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，耶和华把他交给我，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？”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弗他说：“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，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。”于是耶弗他同基列的长老回去，百姓就立耶弗他做领袖，做元帅。耶弗他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。
好，这是第一段，从第一节。好，这边讲到第一个是基列人耶弗他，耶弗他翻译出来就是释放了，释放了，或者叫做开启了，开启了，释放了或者开启了。这边介绍他说他是个大能的勇士啊，这英文叫 warrior， 这个字是什么呢？就是大能的战士的意思。他是一个战士，好，他是一个这个打仗的武士哦。他呢有特别讲到他这样的一个介绍，介绍他的生平是他是妓女所生的儿子哦，不是他这个正式的被娶进来，是一个妓女所生的，所以他爸爸呢就是行淫乱。生下了这个孩子了，是妓女所生，妈妈也没有多写，就写个妓女这样子，所以她生平非常不好的一个不名誉了。那耶弗他呢是基列所生，他爸爸就是基列，然后基列的妻子呢也生了几个儿子哦，所以你看到吗？这基列呢在外面乱来了，那生一个这个好像是一个私生子一样，那这个耶弗他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被记载下来啊，他的这个再到这个家庭当中呢，继母啦，还包括继母所生的这些孩子都很讨厌他，非常讨厌他，然后呢开始排斥他，攻击他，甚至有一天他长大之前就把他赶逐啊，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。他说什么呢？你不可以在我们父家里面承受产业。实际上同样的父亲，但是不一样的遭遇。爸爸可能很有钱，在外面又乱搞，所以他里面呢很多很多被拒绝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是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。孩子是无辜的， 但是却出生在这种很非常悲惨的家庭里面。好，一路上就被他自己的亲兄弟所拒绝，然后呢没有名分，所以我相信耶和他里面有很多伤痛在里面啊，甚至有些伤害，耶和他里面非常难过，甚至被自己家人赶出来哦。他说：“你不可以承受我们的产业，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。”他也不想说我的弟兄，是你是妓女所生的。所以他，我想他的生平里面哦，从第一节、第二节呢，他有很多的过去，有很多的伤痛、难过，甚至被拒绝，非常严重的情况在里面。那当我们看到这边的时候，你如果你是这样的背景的人，你出来你会觉得怎么样？我相信很多人会很挣扎的，因为那是被亲人直接拒绝的。我想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到不少人被神所重用的，都一路上被拒绝过，包括摩西啦、大卫啦，都有这些生平过，连主耶稣都有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在我们人生成长当中，我们有发现到，其实圣经讲的都是平凡人，但是他们遇到拒绝的时候，他们怎么样能够胜过呢？这是出路。所以愿神祝福大家，特别我们同工，如果我们要被神所用的，如果你路上是这样的情况，你没办法选择你的家庭，没有选择你的你的亲人，没办法选择的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有路。你看到这个人为什么可以反败为胜呢？好，这边看到接下来哦，如果他被拒绝，里面一定里面有很多的伤，这个内伤非常重，可能呢有自怜，有自卑，有苦读在当中。好，第三节一起来念，来，耶弗他就逃避，把他圈起来，逃避他的弟兄，去住在陀伯地，有些匪徒就他那边聚集，他出入。你一被拒绝人呢，他这个就是很容易躲藏，他把自己的伤口呢，把这些伤害遮盖起来，到处躲哦，不愿意去面对他的伤痛哦，这是一个很自然的，因为里面痛嘛。只要你近距离遇到他，他大概里面的痛呢，就会开始有些反应了。如果你跟一些人在一起，刚开始哈远距离都很好了，越来越近距离熟悉之后，它里面的东西就会出来。特别如果你的配偶是这样的，你就很辛苦了。哦，里面的痛呢，里面的被拒绝感都会出来，大概会出现什么呢？就是自卑啊、自怜啊、脾气不好啊、情绪常常起起落落啦，这个都是因为果子里面是根是这样的地方哦。好，他说逃避，然后逃避到一个陀伯的地方，然后匪徒就跟他聚集一起。那英文很特别，他用 adventure 这个字哈、哦、，adventure 是什么意思呢？冒险者嘞，他跟一些冒险者在一起啊，可能也是同样什么样同病相怜的，大家就靠在一起，很容易的哦。这个是一个同病相怜的一个吸引在当中哈、哦。好了，过一些日子呢，亚门人就来攻击以色列。然后亚门人呢攻击以色列的时候，这些激烈的长老就想到一个人呐、啊，哇，这个人过去在我们当中很厉害。这人是谁呢？就是耶弗他，他是大能的勇士啊。他想到这个，代表说他们以色列当中招了到找不到任何勇士的了，哦。所以你看到吗？耶弗他呢，虽然他被拒绝，但是他的生命当中却能够成为战士。他不妥协，他不会因为自己出生背景是被拒绝的，或者呢他是一个妓女的孩子，他就自卑自怜，他要成为大能的勇士。他觉得他生命当中一定要得胜，一辈子就这么一次，我不要低头，我要起来成为大能的勇士。你看到耶弗他呢有这样的特质在当中，所以你看到他过去曾经打过仗嘛，过去胜过很多的这些仇敌嘛，所以他长老都认识他呢，整个长老都认识他，就想到说我们这边基利地没有任何人了啊。对了，想到有一个人呢，耶弗他啊，他被赶出去，我们把他找回来吧，把我们整个国家就会沦亡的。他就想到他了哈、哦，那长老去找他了。好，结果他被找到之后呢，啊，这边第七节回答激烈的长老说：“从前你们不是什么恨我圈起来，然后呢赶逐我出富家吗？当你们现在遇到遭难劫难的时候，就跑到这边来求救吗？”好，赶逐还有恨我这个字，哦，出现在这地方，代表说耶和华他里面有讲出他里面的感觉，他里面的感觉是被get out。被人家拒绝的，被他吼出去啊，被他挂出去，那种感觉了、啊，还在他的心里面呢。但是耶和他呢，直接讲出来：你们呢曾经恨过我，你们曾经把我赶过我，像过街老鼠一样。现在你们要我去啊，为你打仗，真是这样子吗？好，激烈的长老回答说：现在我们到你这来哈，只有做一件事情，要你跟我回去吧，然后跟亚门人征战，你可以做激烈人一切百姓的什么领袖。 你可以做我们的领袖了。过去我们恨你了，把你赶出去去，很抱歉了。现在我们需要你的，可不可以请你来啊，来帮我们？好，我不晓得你大家觉得如何。如果你是耶和华，你会怎么样？你曾经被一个人伤害这么深，把你 get out， 把你赶出去，把你吼出去，然后他很恨你，现在他来求助你，你会怎么感觉？在挑战我们内心哦。你会觉得怎么样？还是你马上就反咬他？我觉得耶弗他被记载下来，是因为他是大能的勇士，他知道唯一的出路是什么，他不选择苦读，自怨自哀自怜，被拒绝这些都会有，但是他告诉他们一句话。耶弗他说什么？第九节，耶弗他对基列的长老说，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，耶和华把他交给我。所以他在被拒绝的时候，他心里面依靠谁啊？依靠神。他跟神是有连结的。弟兄姐妹，一个被拒绝的人，第一关最重要的，你要选择要不要站立起来，还是要选择继续苦读自怨自哀，或者继续尝啊舔你的伤口，继续过一个仇恨的人生，你只是越来越苦而已，会被绑死的。但是耶和华他被回的时候，我啊依靠耶和华，耶和华会把仇敌交给我，然后交给我之后呢，我可以胜过。那时候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？可以吗？我回去打仗打赢了，你们真的要跟随我吗？耶和华高谋我，然后呢我打赢了，你们会这个拱我成为领袖吗？他要做一个确认在当中哦。好，基列的长老就说啊，有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见证，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而行。好，你看到一个真正的领袖呢，他是因为别人想跟随你，不是像昨天所读的哦，前天所读的匪徒有没有用买来的多少钱有这样的方式？不是，是他确认你们真的要跟随我吗？我征战得胜的时候，神一定与我同在，你们要跟随我吗？好，所以耶和华他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，他被拒绝，他被神啊这被神所接纳。所以你知道吗？他能够成为一个大能勇士，很简单，请大家一定要注意。第一个呢，他从神里面得到自我健康的形象，他从神口中得到自我健康的形象，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的。如果在末世征战越来越多，你里面的我，里面健康的我，常常是扭曲的，还在回在过去的出生的家庭背景里面，或是原生家庭里面走不出来，请大家记得一件事情，你要从神的口中恢复你的自我形象，不然你很难打仗的啦。特别到丰富教会，我们教会是高度的征战的教会，因为抢救时尚灵魂。做幸福小组的一定要注意听牧师录音，你自我形象一定要健康。你可以舔伤口没有错，但是你可以选择耶和华他一样，我是大能的勇士，我人生的价值是从神而来的。虽然我出生是这样子，好像是误会，我的遭难是这样子，但是我选择依靠耶和华，因为出路是在他，他创造了我，但是我可以把这不好的牌变成得胜的牌。我没办法选择，但是靠着耶和华，我人生可以改变过来。所以若人在基督里，就成为新造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在基督里，要让自己常常活在住在基督里面，你形象完全改变过来。阿们。完了，你更悲惨的人生，凄惨人生，反而变成美好的见证。这个就是他的自我形象，他从耶和华而来。愿神祝福所有听的人，都常常说，主我感谢你，因为我认识你，人生可以翻牌。因为我的形象，我的价值是从耶和华而来。你看呢，他被赶出去，现在人家拱他成为领袖了。哦 ，OK， 我觉得他里面已经不再有伤痛，他里面没有再有这些伤口在里面，因为他健康的自我形象，他从神里面确实得着。好，接下来第十一节，于是耶和华他同基列长老回去，他跟他怎么样回去，代表什么？他已经原谅他们了啦。他不跟他一般见识，过去你咬我嘛，你甚至踢我出来嘛，把我当成什么了，对吧？我是妓女的孩子了，藐视我，轻视我，被拒绝，嘲笑我。但是他已经走过来，他胜过了， 他还跟他们这些伤他的一起回去了，为了国家他愿意了，他为了神国他愿意了，个人的伤都不算什么了。这个人已经是一个大能的勇士。要征战之前，人们请记得，我们的心一定要健康。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心要常常去检视，我健不健康啊？遇到过去伤害我的人、咬我的人，我还是恨之痒痒，还是我已经胜过了？我陪你去打仗，哇，这个很厉害哈、哦！他已经胜过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要走出来。圣经里面耶弗他是我觉得哇，在四世里面很精彩的一位。后面有一个叫参生，那是力大而已，但是这个呢，是走出伤痛的。我很敬佩他这个耶弗他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耶弗他呢就跟他们同回去，代表他原谅这些伤害他的、恨他的人、咬他的人。好，然后耶弗他呢在米斯巴将自己一切的话陈敏在耶和华面前画起来。他陈敏在耶和华面前代表什么呢？他跟神有很深的连结，了解吗？他躺在神面前倾心吐意，他可能会想到过去的伤痛又来，但是他把自己的难处倾心吐意在神的面前。那个沉迷就是倾心吐意的意思，把里面的压抑伤痛各方面都说给上帝知了，没人会知，但是说给上帝知，这样就够了。神就鼓励他，安慰他，让他能够翻盘，然后呢成为神所用的重用的事实。他在神面前得安慰得鼓励。你看到诗篇为什么这么精彩，大部分都是大卫写的。大卫呢曾经给他自己儿子追杀，有没有亚撒龙，有没有背叛，有没有还有他的岳父，是不是 OK？ 那一路上写好多他被拒绝的情况，但是他都在神面前写下他祷告里面的内容，就是这个嘛，成名了。所以他没有讲他的里面的内容，但是我们可以大概可以体会里面的苦，但是里面是积极的、健康的。我要依靠耶和华，因为神才是我的盾牌，是我力量，是叫我抬起头来的。他常常在当中这样祷告哦，所以神就用他来。好，这是第一段，可以看到哇，一个人这么悲惨还可以反败为胜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很重要的正确的选择，我们也要正确选择。好，接下来十二节我们要来读哦，从十二节到二十八比较长的哈、哦，我们一起来读背起来。耶弗他打发使者
去见亚门人的王，说：“你与我有什么相干，竟来到我国中攻打我呢？”亚门人的王回答耶弗他的使者说：“因为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，占据我的地，从亚嫩河到亚伯河，直到约旦河。现在你要好好的将这地归还吧。”耶弗他又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，对他说：“耶弗他如此说，以色列人并没有占据摩押地和亚门人的地。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，乃是经过旷野到红海，来到加底斯，就打发使者去见以东王，说：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。以东王却不应允，又照样打发使者去见摩押王，他也不允准。以色列人就住在加底斯。”他们又经过旷野，绕着以东和摩押地，从摩押地的东边过来，在亚嫩河的安营，并没有入摩押的境内，因为亚嫩河是摩押的边界。以色列人打发使者去见摩押王摩押利西宏，就是西实本的王，对他说：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，往我们自己的地方去。西宏却不信服以色列人，不容他们经过他的境界，乃招聚他的众民在亚杂安营，与以色列人征战。耶和华以色列人神将西宏和他众子都交在以色列人手中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，得了亚摩利人的全地，从亚嫩河到亚伯河，从旷野直到约旦河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百姓以色列面前赶出亚摩利人，你竟要得他们的地吗？你的神基摩所赐给你的地，你不是得为业吗？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面前所赶出的人，我们就得他的地。难道你比摩押王西伯的儿子巴勒更强吗？他曾与以色列人争竞，或是与他们征战吗？以色列人住西实本和属西实本的乡村， 亚罗尔的河属亚罗尔的乡村，并沿亚嫩河的一切城邑，已经有300年了。在这300年之内，你为什么没有取回这些地方呢？原来我没有得罪你，你却攻打我，恶待我。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。但亚门人的王不肯听耶弗他打发人说的话。
好，你看耶弗他呢，他从苦境走出来，从这个受伤害里面走出来，变成健康的大能勇士。你看到接下来呢，他就开始能够被神所用。所以我们知道征战之前呢，我们都要常常检视到底我们健不健康，或者我们所带的兵健不健康，然后我们才能够在外面就得胜。里面不健康呢，一定要从内在意志来出发。好，这边讲到第十二节哈，好，看他们精彩怎么征战的。耶弗他就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。好，不要忘记亚门人就是罗德他的小女儿跟罗德乱伦生的，哦，这下一代。所以呢，我们翻译出来意思就是很凶暴，非常凶残凶暴的叫亚门人。好，他们呢一开始就是这样子一路上下来的一个族群，他呢常常跟以色列来争土地啊。然后呢，耶和他就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，说我们跟你们什么相干，进到我国家来攻打我。你看他们过去就业要打仗之前都会差什么使者出去，然后呢用外交政策，用什么软的方式先讲一讲嘛，哦，讲好的话就 OK， 讲不好的话就打起来了，是这个方式外交政策。好，你看到这个耶弗他也是照着这样的方式跟人家谈，哦，看能不能谈和啊。亚门人的王，哦，就回答耶弗他使者说啊，因为以色列人，啊，从埃及来的时候占据我的土地啊，从亚嫩河到亚伯河直到约旦河，现在你要把这个地呢归还给我。他回答说，你们过去呢就侵略我们嘛，现在呢你们要把这侵略土地还给我了。好，但是这个使者呢又被打发回去啊，耶弗他就打发使者，他就告诉他说，没有啊，你们讲的话根本是谎言嘛，不要不讲。因为过去的时候我们从历代祖先从出埃及啊直到如今的土地呢，都是神一路上带领我们的，包括这个历史呢我都很清楚。看到这个吗？啊，耶弗他对过去啊历代祖先怎么被带出来，对神的话语跟神给他们引导都很清楚，好不好？耶弗他不仅是一个大能勇士，他对过去的神的恩典、神带的路都很清楚。哇，所以他是一个感恩的人，他没有忘恩，他也不是糊里糊涂的，他对神的引导、过去祖先怎么蒙恩惠，他都清清楚楚。虽然他的背景是妓女的孩子，但是他对神是敬畏的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值得我们效法的一件事情。我们对神过去的恩典啊，不要忘记啊。过去你爸爸、你妈妈、你好几代的，你要去追啊。哦，他们怎么得恩典啊？到我这一代啊，我都要清清楚楚，因为他很清楚啊。好，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到哦，虽然这个恶者很多的谎言啊，我们从属灵角度来看，属灵征战。你看到吗？恶者讲的话，第一个一定是鬼话连篇，是谎言。第二个呢，你看到吗？恶者呢，他会把这个历史来扭曲，看到吗？如果你对历史不清楚的话，就会啊被骗走了。你要对这个恩典要很清楚，所以我们要常常读神的话语，对神的话，从旧约到新约，新约到旧约，都要常常记得神的话语，要不断的读，对神的话语跟作为历史呢要清清楚楚。我们就站得住脚。好，另外呢，看到属灵征战里面出现三个王：以东王、摩押王、亚摩利王。这当中哈，你看到这些王呢都占据在各个地方，但是以色列百姓走这次的路的时候，盼望能够走比较近嘛，直接就到迦南美地，只是过路哎，但是他们全部不让他过，全部拒绝他，包括以东王、摩押王、哈亚摩利王、西宏都是如此。代表属灵征战是怎么样？恶者绝对不会让你进到他的里面，讲清楚吗？我们在做幸福小组，恶者一定不会随便让一个人得救，进到这个社区、进到这个家、进到这个地方来得人如得鱼，不会的，他绝对不会随便让，请你记得这件事情。所以做幸福小组，我常常讲是高度的属灵征战是对的，虽然看起来非常的 lucky 幸福小组。事实上背后是很大的什么属灵征战，讲清楚没？就是如此啊，他怎么会让步？这土地是我的啊， 我们今天不是要得那个看得到的土地，是得人的心地，人的心田，所以要高度的属灵征战。大家要知道这个，不管哪个王啦，以东王、摩押王、亚摩利王、西宏，弄赶快全部拒绝。他说什么？他霸占的地方就是不让这个。我们要明白这个，所以我们在带幸福小组的，特别是 leaders， 一定要清楚你在做什么。我们虽然是啊，这个不紧张，他平静安稳，但是知道是高度的属灵征战。他不会让你经过的，因为他霸占那个地方已经很久了。而且圣经啊，透过耶稣告诉我们，如果你要得着一个地方，但是不要忘记要先捆绑那个壮士，捆绑那个壮士就是那个头啊，摩押王啊，亚摩利王，那个头要捆绑起来，所以要迫切的祷告。你不要以为他随便就会信耶稣，不会了，如果信的话可能两三下又回去了。要捆绑他里面背后的权势，包括这些王，就是属灵的壮士，我们要把它捆绑起来。好，然后这些王有什么呢？你看到他大概有几个特质。第一个特质什么呢？就是不容你经过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他不信，他不相信，所以做敞开小组的一定会被拒绝，这些 best 的一定不信的。再来呢，不听，这个是他的特质，不容、不信、不听，这个都里面的壮士在发出的声音，他以为是自己的声音，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征战祷告，三乘三要迫切祷告，会前三十分钟一个小时要迫切祷告，他的手才会松啊，地上捆绑天上就会捆绑啊，阿们，知道这个意思吗？所以他是这样的征战在当中。所以从属灵角度，我讲是属灵角度，看到这个其实都讲到啊，这个征战当中，大家知道这个都是恶者的情况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到二十三节，请耶和华以色列神在他百姓以色列面前赶出亚摩利人，你竟要得他的地为业吗？好，这是神在过去他得让以色列百姓，他们得胜是因为以色列百姓听神的引导，并且他得胜有一个秘诀，就是神把仇敌交托在他们的手中了。所以征战请记得是属乎耶和华，但是我们得胜是因为神已经把仇敌交在我们手中了，我们就会得胜。不是我们多厉害，或者我们有多少兵器，我们的多么先进，或是我们怎么样是成为一个最棒的一个军队，都不是，而是到底神有没有把仇敌交在我们手中。今天我们是以很确信的这句话不要忘记啊，他说天上地上所有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们，所以我们才能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，所以神已经把万民已经交给我们了，阿们。所以我们就有立场、有权柄、有能力去做幸福小组，得人如得鱼。你要记得，这个都是神的应许，所以我们才勇敢起来、信心起来，因为神就把交给我们了，所以交给丰富教会，我们就勇敢相信四十六个主啊，一定会得人如得鱼，阿们。你开几个族，多少族都有人受洗的，因为神已经把这个仇敌交在我们手中了，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勇敢起来。好，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到另外一段，我们要从二十九节读到三十三节，预备，请。耶和华
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，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拉西，来到基列的米斯巴，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。耶弗他就转向耶和华许愿说：“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，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，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，就必归你，我也必将他献为燔祭。”于是耶弗他往亚门人那里去，与他们征战。耶弗他将他们交在他手中，他就大大杀败他们。
继续。
从亚罗尔到米涅，直到亚贝勒基拉明，攻取了二十座城，这样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。
好，这边讲到说他得胜的一个过程了。过去讲到历史，也让他们知道所有的属灵征战得胜都是属乎耶和华，只要我们敬畏神，那跟随神，得着神给我们的权柄，不管仇敌多少仇敌多恶，我们都能够得胜。好，接下来二十九节到三十三节，你看到吗？圣的灵降在谁的身上？耶和他身上。征战请记得，除了知道神已经把恶者交托在我们手中，更重要的，我们要领受圣灵的恩膏。 圣灵的恩膏很重要，如果我们征战常常忽略的话，不可能得胜，因为圣灵的恩膏降在神的身上，就必得着能力。哦，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所讲的一样。哦，我们要了解，哦，从旧约里一样，这个士师呢，他得胜主要原因是他被恩膏过，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，所以他就神的同在，他从神来的能力，他就能够带兵去得胜。好，他就经过了基列和马拿西，来到基列的米斯巴，又从米斯巴到了亚门那里。耶和他就对耶和华许愿，把他圈起来，说：“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，哦，所以我做平平安安的时候，无论谁啊从我家里面迎接我，就必归你啊。”所以这边讲到一个耶和他，他除了被圣灵所充满之外啊，他有一个特征，就是什么特征呢？他跟神有很好的关系，他知道我能够得胜，带兵得胜，都是神的同在，都是神的恩膏，都是神的能力，都是神成为我的大元帅，我们就会得胜。那我呢，不过是一个器皿，当我被你用的时候，我要懂得得胜之后要献祭归给你，我要把感恩祭献给你。他直接讲一个愿，这个愿是什么呢？如果我回家的时候有人出来，那个第一个跑出来的迎接我的，我就把他献在你面前了。哦，这讲到这个东西啊。后来呢，神就让他得胜了。啊，他回去之后呢，哇，他家里面知道他啊，这个耶弗他得胜了。他特别他的女儿啊，唯一的没有儿子，就生这个宝贝女儿，早就预备好什么乐器的 music， 然后呢，他可能有人写说灵鼓了，就跳出来，哇，一路上跳跳跳，迎啊爸爸什么回来，迎战回来了嘛，哇，很开心，就跳来，又轻又稳的这样子，哇，你可以知道画面哈。你有时候你可以上 Google 看一下。啊，耶弗他大概我现在看到的照片，就最多是这个照片，就是他的女儿跳鼓什么出来迎接这个。那耶弗他看到这一画面怎么样？哎呀，没在满拜欧美许愿哦，但是讲话要什么算话？其实他的许愿是好的吗？是好的，他是盼望怎么样来感谢嘛？好，来赞美神，因为是神一路上带领嘛，我们才能够得胜。这么少的人怎么可以胜过这么大的大军呢？都是神的工作。他的心是怀着感恩的心，他说谁先出来呢，我就把他献在你面前，终身归给你，那我也必将他献上为什么燔祭。好，刚刚中统传道讲这个，我们刚开始看的时候就哇，怎么会把人当成这个这样的燔祭。基本上他有没有这么做是没有的，只是说这句话呢是代表说好像是那种异教的方式，有没有像一些拜巴利的啊，各方面他们都有这个叫做是儿女金火，哦，把它烧死，现在这些猪巴利面前，哦，他有没有这样做？没有，他是说把人，哦，当成礼物献在你面前，啊，好像献燔祭一样。其实燔祭我们知道是献牛啦，献羊，因为从生命记就知道他们所献的是这些不会献人的，哦，这个是邪灵的工作，哦，他不会有这样做。只是他这句话不晓得是在翻译上是这样子写，会让我们造成误会，哦，事实上他有没有这样做？他没有。他女儿有没有献上成为这样的火祭？也没有。他女儿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我们看就知道。来，预备，请34，预备，请。
耶弗他回米斯巴到自己的家，不料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，是他独生的，此外无儿无女。耶弗他看见他就撕裂衣服说：“哀哉，我的女儿啊，你使我甚是愁苦，叫我作难了，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，不能挽回。”他女儿回答说：“父啊，你既向耶和华开口，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，因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。”又对父亲说：“有一件事求你允准，容我去2个月，与我同伴在山上，好哀哭我终为处女。”耶和华他说：“你去吧，就容他去2个月。”他便和同伴去了，在山上为他终为处女哀哭。2月已满，他回到父亲那里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。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。此后以色列中有个规矩，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弗他的女儿哀哭4天。
好，你看到这边讲到34节，就延伸到33节地方， 耶和他因为靠着上帝靠着圣灵大大的败啊，这个杀败他们，因为不是出于自己，都是靠圣灵的工作。好，而且他们的战绩非常的好，他们从这个基列当中取了20个城回来，哇，非常棒。而且以色列人呢就制服了啊这个亚门人。好，他一回来的时候遇到女儿哦，在啊这个跳着舞来迎接他，是那独生女，而且是无啊其他的儿子哈。因为看到他里面就愁苦起来，但是他已经作难，因为他跟神已经开口哦，这个叫许愿啊，许愿要什么还愿，所以他有个很好的特质是什么呢？说什么就会做出来。这个叫做什么呢？是这个很好的一个信守承诺的一个特质在当中哦。一个领袖呢很重要的，我们要信守承诺哦。神也让我们看见他的承诺。好，他女儿呢，我觉得也非常好的家教。老爸说什么，然后呢他就做什么，有没有好的家教？所以家庭关系有没有好不好？非常好。你看，他就跟爸爸讲说：“爸爸不要为难，因为你跟神已经开口了嘛。”所以他女儿从小就被爸爸的行为他的榜样所感染，然后爸爸说什么他会听的，再来呢他也看到爸爸的榜样是敬畏神的，对神是认真的嘛，哦，就看到这个榜样，所以他就说：“爸爸你已经跟这个父神讲了，开口了，我们就照着这个方式来做吧，因为神已经让我们得胜，让我们能够胜过亚门人，胜过这个仇敌了，我们就这么做。”好，讲完之后呢，他就跟他老爸讲说：“就一件事情好不好？什么事情呢？让我离开家到山上去哭啊！”因为想过为什么要哭啊？啊，只是终身归给神而已啊，为什么要哭啊？啊，唯一的答案，我想历史学家讲的，他说：“因为以色列百姓啊，他们都期待女人都能够生出弥赛亚。”他们都期待，如果不会生或是不能嫁是很感谢的事情，所以他们期待女子都能够生出弥赛亚，他们就是蒙大恩的女子嘛。这是历史学家所解的啦，这样讲也可以，但是他就哭啊，找谁去哭呢？找他的好朋友啊，到山上去哭多久？2个月，哭蛮久的哭蛮久，因为觉得很羞辱啦，很羞辱，因为不能什么有结婚呢，不能有机会生出伟大的下一代哈，不能生出弥赛亚，哭了2个月。好，2个月满的时候呢，他也信实诺言了，对不对？他照他爸爸，我看爸爸讲的，他就回来了。OK， 他就这么做哈。好，这边说他就终女儿39节，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，所以把终身画起来。原来他讲到第31节，我必归给归给耶稣归给耶和华，而且必将他献上为燔祭。所以这个有没有献上燔祭？没有嘛，他只是归族为圣嘛，是吧？他只是在神面前一辈子侍奉神，可能是在神的殿里面呢，哦，再开始学习侍奉神，或是做一些神要他们在终身里面，等于说完全是全职了，来侍奉神了，没有结婚了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他没有被烧死啊，没有嘛。所以他是终身来侍奉神，然后没有亲近男子，代表没有结婚，是个 virgin 哈。OK， 此后以色列中有个规矩，每年以色列的女子都带去为基列人耶弗他的女儿哀哭几天呢？4天。所以他这样的一个德性啊，影响所有女子，你要怎样？因为大家都很期待结婚，生出伟大的下一代，有弥赛亚。但是你们为了要承受这诺言，你们就愿意这么做。就变成非常好的榜样，那个叫牺牲小我，讲清楚吧。 OK， 所以这个家呢，我觉得非常美的家庭。我从耶弗他里面他的背景里面，我们学到很好很好的功课。好，我结论来讲，如果你人生当中遇到很多这些遭遇，特别你想来想去别人都没有这么惨，好不好？看耶弗他，好，他被拒绝很多，他被人家糟蹋，被人家 get out，哦，这个都是很大的伤痛苦毒在当中，但是呢他却做一个正确的选择。我们人生有这些你不能改变的，但是你可以做正确选择，或者另外一个选择，错误的选择。如果你做正确的选择呢，你人生完全不一样，会像耶弗他一样成为大能的勇士。如果你错误选择呢，永远在填伤、自卑、自怜、自哀、自叹、自伤自己，还会苦读别人，那常常情绪不稳定， 这是你做的选择。好，那怎么样胜过这些呢？没有别的方式。第一关，跟神连接，赶快跟神连接在一起，效法耶和他，跟神接在一起，神讲话才是真正的我。所以自我形象从神的口中，从神的话里面恢复过来。如果你真的很挣扎的，好不好？有这样特质的人，你要常常跟神的话连接，特别神对你讲什么那话，你常常要复习，从你的包包拿出来再复习，每天复习几遍，常常导读你到底是谁，神对你讲的那个要常常连呢、啊，你的里面的我就会健康起来。不要靠感觉或者老是想到过去，你永远是在田上的，永远不能成为战士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请效法以弗他起来跟神连接，这是唯一的一个很重要的连接。好，第二个呢，开始学习来信靠神，学习信靠神，学习信靠神的话语。然后呢，很重要的还要被圣灵所充满，圣灵来了你就有能力了，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意志，是靠圣灵的充满才可能的。好，再来很重要的学习啊，原谅别人。好，原谅这些长老啊，他们看不起你啊，过去就是这样子看不起，现在要利用你了，你还可以跟他回去吗？你从心里面完全饶恕吗？ OK， 这很重要的关卡哦。如果这一关你都胜过了，你就成为大能勇士，你可以被神所用，你可以记录在你人生的生命册里面有很多精彩的故事，因为你已经健康了，你已经得胜了，你就能够胜过外面的仇敌。我们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天父，我们赞美你，为了第十一章来感恩。主，我们看到耶弗他真的是很悲惨的人生，充满了伤痛，被拒绝，他可以选择受伤，选择自怜，他选择躲藏，但是他没有，他选择跟神连结在一起，跟神住在一起，住在基督里，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。所以帮助我们都学习像耶稣一样被拒绝，挂在十字架上，但是耶稣就选择原谅，饶恕那些钉他刺他的人。帮助我们都能够知道，主，我们靠着你，我们就有路可以走，我们要成为一个反败为胜的人生。主，祝福我们所有弟兄姐妹，不管我们过去的原生家庭，我们的历史有多么悲惨，但是在基督里有出路。我们感谢耶稣，在基督里面你讲的话才算数，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安慰，你的爱就充满我们，加恩典临到我们当中。感谢耶稣，也帮助我们今天就开始明白神爱我们到底，我们要成为神所用的这个器皿，成为反败为胜的精兵。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